请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开，打到马可福音第15章。今天我们要看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一部分啊。我们在读这段圣经之前，我想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先一同做祷告，先一同做祷告呀。我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信息，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熟悉，也之所以因为我们熟悉这样的经文，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在我们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走心，我们就可能因为我们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们很难用我们的心灵去听，不但是对听到的人，包括讲到的人也是一样子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先做一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看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这件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赐给我们主日，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你。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和圣灵，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特别是你的圣经，主要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主，今天早晨我们要特别的来思考，我们要特别来要查考，要聆听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一个救赎的事件，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主我们的软弱，主很多时候，主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为了我们，被钉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痛苦。天父，为这个缘故，求你恩待我们每一颗心灵，也包括讲台上你的软弱的仆人，主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寻求的心、理解的心。主啊，更多的来认识你，认识我们所蒙的十字架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天父，为此我们祈求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因着你自己的话语，因着阅读，因着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因着十字架的这样一个事件，主啊，让我们的心里充满了从上头来的荣耀，充满了活泼的盼望，也充满了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打到马可福音第15章，我们要从第十呃今天要从第16节读到第47节，读到47节，找到我奉主的名来为大家读圣经，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无谬的。圣经是神的话，并且圣经是有权威的啊，是不是让我们去，不止让我们去聆听，也是让我们去遵行啊。我们一同来看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15章21节，有一个十六节，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各个他翻出来就是独楼地，拿没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初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重建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 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笑他。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这是神的话呀，让我们一同来做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主要将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件，借着你的话语要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也要谢谢你在基督里面的爱。主啊，谢谢你也赐给我们圣灵，主啊，带领我们来进入明白这伟大的救赎恩典。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的为听的跟讲的献上祈求，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当我们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也能够像在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一样，心里面的火热被挑旺起来。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向主仰望，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么这个事实，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么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有很丰富的信息，很丰富的信息。从古到今，没有哪一个传道人说我已经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信息已经讲透了，已经讲全了，没有哪一个传道人敢这样讲啊。那么因为这个信息里面，这个事件里面包含了极为丰富的这个属灵的真理，救赎的真理。那么今天呢，我和弟兄姐妹要看的是从最基本的这个事件的意义上跟大家来看这个事件呀，大家一同来思考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么当我们在思考，当我们在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受死的事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它当成看普通的事件，读一般的历史书的这个历史事件这个态度去理解。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放进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在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为我。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在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钉十字架是为我，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替我们而死。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的一个条件，这样的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主要才能够跟这个事件做联系起来，联系起来。那么在这里我会分三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就是让大家来看，帮助大家来思考，就是耶稣基督受死的替代性，耶稣基督受死的替代性。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替代性的救赎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第三件事情，作为蒙恩的人，你跟我们应该怎么样 回应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的这个事件，最伟大的救恩。三件事情我跟大家来思考。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是一个替代性的救赎，是一个替代性。耶稣基督受死是替代性的。什么是替代性？是他替我们死，我们就不至于去死，是替代性的。这个替代性不是代表啊，不是代表性的啊，跟圣约里面的还不一样，还圣约不一样，圣不一样，不是代表性的。耶稣基督是代表我们怎么样的，和父神立了一个约，但是耶稣基督的受死是替代性，耶稣基督受死是替代性的啊，是耶稣基督替我们而死啊，我们本应该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但是今天却因着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死了，那这叫替代性的。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那么马可呢，他在写福音的书时候，福音书的时候有一个特点，马可福音是非常的注重这个细节。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一步一步的跟大家来思考，看每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这个替代性的救赎在我们的身上有哪一些很宝贵的这个意义啊？我们可以一步一步一件一件跟大家来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六件事情，关于耶稣基督的这种替代性。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呢？当比拉多定耶稣基督死罪之后，就把耶稣基督交给罗马的兵丁，这在十六节，兵丁就把耶稣基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所以耶稣基督被当作死囚，被当作死刑犯，被交给了罗马的兵丁，被交给罗马的兵丁。耶稣基督是这样受审。那我们说耶稣这样一位啊，末日要审判全地的主啊，他却是愿意什么呢？愿意面对如此不公义的审判。他原是没有罪的，但是却是受到这个不公义的审判，像一只羔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做？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甘愿的将自己交给这些人啊，让他们并且受这个不公义的审判，目的是什么？我们说目的是为了拯救所有相信他的人脱离大而可怕的刑罚和死亡，大而可怕的审判啊！因为耶稣基督他被交啊，他要受审，怎么样的，就代替我们脱离将来在末日的时候要承受神那个无怜悯的大而可怕的审判。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们说我们可能说我们有点难理解。为啥难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还没有来到那个，因为这个末日审判的日子还没有来到，每个人都没有经历到那一种可怕，所以我们觉得难以理解。但是当你在想到耶稣基督啊，这样被钉在十字架，受到这个不公的这个审判啊，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呢？稍微能够理解一点，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耶稣基督他被交受审判，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呢？不再啊承受末日那大而可怕的审判，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再看啊，耶稣基督他被羞辱，耶稣基督被羞辱。从十七节到第二十节里面，这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受到罗马兵丁的一个戏弄，他们怎么样呢？他给他穿上紫袍，里面的紫颜色是代表尊贵。他给穿上紫袍，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耶稣确实是犹太人的王，但罗马兵丁他们不相信，他们认为这是个笑话啊，这是一个太无知了，这是一个太不知那什么了，你知道吧？所以他就给他紫袍给他穿上，为了戏弄他，并且用这个荆棘编作冠冕戴在耶稣基督的头上啊，并且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用这个苇子打耶稣的头，并且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并且屈膝在耶稣的面前来拜他，拜这位犹太人的王。我们知道他这种拜完全是一种戏弄的这个心态，戏弄的这样一个动机，戏弄这样一个动机。所以我们要问耶稣基督啊，这个荣耀尊贵的王，为什么要受如此的羞辱？为什么要受着如此的羞辱？我们知道目的是什么呢？他受羞辱是为了让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 因着他所受的羞辱，末日在神的国里，我们要得到这个荣耀和尊贵的冠冕。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戴上这个荆棘冠冕。大家还记得，当亚当犯罪之后，那么亚当夏娃都犯罪了，神就咒诅了这个地，对不对？地里长出什么了？地里长出了荆棘，地里长出了荆棘。那么在这里，那个荆棘，旧约里那个起初那个荆棘是代表着咒诅，咒诅的结果。但是今天这个荆棘戴在了耶稣基督的头上，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承受了这个咒诅，承受了这个荆棘的冠冕之痛。为了什么呢？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能够得着神要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荣耀和尊贵的冠冕。所以等有一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所有在啊都有。Sorry， 等于耶稣基督啊，二次再来，所有在他里面死了的人复活之后，怎么样呢？要和耶稣基督一同的作王啊，一同作王。那么第三件事情啊，第三件事情，耶稣基督他被剥光了衣服，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是24节里面，24节啊哈，24节里面是这样讲，说于是啊哈，他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着。在这里面有一个是，当那个兵丁戏弄完耶稣基督之后，就把他要带去这个各个他，带到各个他就是独楼地啊，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地方啊。那么他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这个圣经里面说啊哈。他们拿墨药给耶稣喝，但是耶稣不受，耶稣不喝。于是呢，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研究什么意思？在这里，研究分他的里衣跟他的外衣，跟他的衣服分了，说明什么呢？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被剥光衣服的。实际上，这是历史的一个记录，是这样子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今天不是我们所看见的，好像一个十字架。今天那个。人所做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工艺品，上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布条或者是一个布袋遮盖的。实际上，在罗马当时的这个刑罚是人被剥光了这个衣服的啊，剥光衣服。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被研他的衣服被研究给分了，然后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受到的是最羞辱的一个死亡方式，就是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是极为羞辱的。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啊哈，这样一位荣耀的主，创造天地的主，却是甘愿忍受着极为羞辱的一个死亡的方式？加拉太书3章13节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都是被咒诅的。啊，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承受这个咒诅？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在罪中所出生的人，本为神的愤怒之子，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祝福，真正的就好像一首诗歌里面所唱的：“咒诅他受，祝福我享，苦悲他饮，爱厌我尝。”所以那个歌词里面讲的是一种替代性，因为耶稣基督承受了咒诅。我们呢就不会再承受咒诅，我们承受的将是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永生的一个祝福，永生的祝福。啊，这是第三件事。第四件事情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被剥光，上了十字架之后，这里面说他的衣服被研究分开，被这个兵丁给分了。衣服被研究，耶稣的衣服被研究啊分了，这件事情表明什么？耶稣基督的。衣服啊被研究给分了，这个事情表明什么呢？也是24节，这件事情表明了我们这些本没有义的人、罪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就会披戴基督的义，披戴基督的义。我们在末日神的面前不至于赤身羞辱，不至于赤身羞辱，因为我们身上披戴着基督的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虽然他承受了这个羞辱，他的衣服也被人分了，但是他因为他的顺服，他的顺服啊，我们在神学有个词叫被动的顺服， 耶稣基督一生都在主动的顺服，但是他要被动的顺服，什么意思？钉在十字架是一个被动的顺服啊，因为这是啊，神为了救赎他的百姓所定的救赎计划。耶稣基督本不应该承受这个死亡，但是为了啊救赎神的百就救赎他的子民，他甘愿什么呢？承受他本不应该他承受的这个痛苦跟死亡。那么在神学里面叫什么？叫被动的顺服。因为这个顺服，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真是义的，他一直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义怎么样呢？最后因所有因着相信他的人，啊，相信他人。所有啊，相信他的人，因着这个信耶稣基督，耶稣的义就披戴在他们的身上。这个他们就包括你在座的你和我。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都是披戴着基督的义的。我们都是披戴着基督的义，因为他是神的羔羊，为我们死了。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之所以蒙神接纳，也是因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他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所以神说什么呢？正因为如此，所以怎么样呢？因着耶稣基督啊，亚伯拉罕的父可以临到了外邦人，使我们因着信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在这里面。所以说我们今天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义怎么样呢？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义，并且啊，到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羔羊婚娶宴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赴羔羊婚娶的宴席，那个时候我们要穿上，照样是穿着耶稣基督的义袍，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还有圣徒所行的义。那么还有第五件事情，基督和两个强盗同定。这里面看到，基督不但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同时他也是被与两个强盗一同钉在一起。27节到28节。15章的27节到28节啊哈，27节说，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定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啊，有的有古卷在这里说，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么有的圣经的抄本古卷会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他这样，耶稣基督被与罪犯同定，是为了应验旧约当中的话说，他要被列在罪犯当中啊。好，我们要问他，虽然没有罪，但是却被列在罪犯当中，为什么？为要让我们这些罪人，不仅是在本性上，也是在我们的行为上常常犯罪得罪神的人，因着基督的缘故可以成为圣洁。这就是保罗所讲。保罗说什么呢？神要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神要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那么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30节里面最后这段一节经文啊。耶稣基督他要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义，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救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列在罪人之中啊，因着他的救赎我们成为了圣洁，因着他的智慧我们也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那么还有第六件事情，就是基督呢，他就是直到死的时候都是被辱骂被嘲笑的，都被辱骂被嘲笑的。那么在这里面是在29节到31节，那里面说，从那里经过的人就辱骂他，摇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重新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到死都是被戏弄，好像说连他自己众人那个十字架下面的人，就是连你自己你都救不了，你还要救别人吗？是这种嘲笑耶稣基督，讥笑耶稣基督。我们说耶稣基督能不能下来？耶稣基督他可以不上，他也当然能下，但是耶稣基督是为了成就神的救赎计划，所以他完全的忍受了这一切。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圣经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记载这个细节？就是让我们 在今生啊，我们在我们每我们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明天再来的话，我们可能在今生都会尝到一个死味，就是死亡，肉体跟灵魂分离的这样一个痛苦，啊哈。我们在今生要尝到，或者我们人生到最后的那一时刻，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而得安慰，我们知道什么？耶稣基督虽然他受死。啊，虽然他受死，虽然他受讥笑，别人也会讥笑他，但是呢，耶稣基督的这个经历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啊，并且因着对他的信，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说面对死亡的冷河，我们可以安然度过。就是不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将来当然是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死亡临到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他也承受了这个痛苦，被人讥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了真正的安慰和真正的确据。诗篇里在23篇也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那个不是一个字面的意义的，在这今生当中有可能会经历到这种死荫的幽谷，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耶稣基督他承受了这一切，是要我们不再承受这一切。这种替代性的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这是第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是替代性的。整个的救赎事件当中，本应该我们所承受的咒诅，他为我们承受了，我们要承受的是祝福。这里面有丰富的含义。够我们一生去思考。那接下来第二点，这种替代性的救赎带出的结果是什么？带出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在这里面，从第33节到第41节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替代性的救赎带出了2个结果。那么在耶稣基督受死的这个事件上，当时出现了2件极不寻常的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33节里所讲，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耶稣基督断气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裂为两半。所以这是2件极不寻常的事情。那么这极不寻常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什么？耶稣基督代替性的救赎带出了2个结果。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死满足了神公义的一个要求，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遍地都黑暗了。黑暗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象征什么呢？象征着人的一个罪。就耶稣基督，他是受到一个不公的一个审判。他们把这位世界当中历史当中唯一的一位圣洁的、一点罪没有的这样一个人。当然也是完全的神，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时的黑暗是何等的大，但同时呢，我们说这个黑暗在圣经当中也可以象征着神公义的刑罚，神的愤怒在那一时刻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为他的百姓上了十字架，他百姓的罪、众人的罪都归在了他的身上。在那一时刻，神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耶稣基督的死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十字架上彰显了神的公义。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十字架是神的爱的一个显明，因为耶稣的死是为我们死的，他为了我们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甘愿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万万不可认为基督徒啊，我们万不可以认为这个罪不可以，基督徒对罪看得那么轻。有的人是这样理解的，基督徒对罪看得是这么轻。就是他们无论犯什么罪，只要在神的面前一认，就得赦免了。 不是这个样子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可能有时也会这样想，我们可能犯了很严重的罪，但神的面前一认，就好像没事的过去了。实际上，其实世界是把这个罪看的是极为轻的，太轻了，太轻了，不应该是这样的。要知道，神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他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为我们而死。就从神用他的儿子为我们所付的这个罪的代价来看，这个救赎的代价，让我们知道得罪神的事儿不是一件小事儿，不是一件小事儿。这就为什么让我们想起了一些小册子里面，Low Prolo 里面所写，你要有断腕的决心去治死罪，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断腕的决心，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看重这件事情，我们把神的恩典看得太廉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过去我去了这个伊斯坦布尔那边去旅游吗？我看见其实那是一个很虚假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信仰是敬拜的是独一的偶像，独一的偶像。但是你会看见那些人怎么样？那些人是非常的虔诚。但他们的虔诚是怎么样的？是没有真知识。他们一天五次祷告，到了点的时候，大喇叭就开始广播，你知道吧？早上起来，凌晨在天亮就开始广播，到一天五次，一直到晚上10点钟，他就在广播五次，大喇叭就是开始广播。下面的人呢，就跪在那里就祷告，在这个清真寺里面或者是在哪里，就是停下来祷告。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虔诚的，非常虔诚的。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救赎，他没有神的爱的这个概念，他们完全是凭着自己的一个追求，想要表明敬虔，从而能够得到上天堂的这样一种方法。相对来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说基督徒应不应该像这样？我们说基督徒应该比他们还要这样，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恩典何等的浩大，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救赎的这个恩典，就是让我们要追求这个敬虔。但是我们追求敬虔，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本性，乃是基于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但是其实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在恩典当中堕落了。我们太轻看神的恩典，太轻看主的恩典。犯了一个罪之后呢，主啊，求你赦免我。第二天就没啥事儿一样。然后第二天接着犯，接着犯之后完了之后再犯，其实这是不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的名被亵渎，基督的信仰在社会上没有见证。他发现你们本应该是知道你们所信的神耶和华，圣经里面神，你所信的耶和华神是烈火，你应该有一个敬畏的心，但是你没有敬畏的心。不断的犯罪，把神的恩典当作放作情欲的机会，并且把异教的信仰、律法主义、行为主义，嘲笑他，或者说是我们抵制他，怎么样呢？但是我们自己却是在恩典当中跌倒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真的得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了让我们和罪断绝，不是让我们。当然，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在今世能够完全，但是我们要追求与罪断绝，在基督里面，然后靠神的恩典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第二件事情呢，耶稣基督为神的百姓开通了与神和好的道路，就是耶稣大声喊叫说：“气就断了！”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是旧约当中，这个圣殿、会幕或者圣殿啊，圣所和至圣所之间，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将这个神和人把它隔开了。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啊，代表着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才能够进去啊。那个幔子是要将神跟人隔开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既断了那一刻，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撕裂两半。我们的这是神的行为，这是神的作为，这不是大祭司撕的，这是神的能力将这个幔子裂开，神的能力，这完全神的作为。阿爸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不？因为本来以色列民在造圣殿的时候，就是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永活的神告诉他你要怎么去造。但今天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神亲自的将这个幔子给撕开了。什么意思呢？通往神施恩座前的一个路已经完全敞开，已经完全被打开了。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0节里面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血得以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啊哈，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进入至圣所。啊，至圣所不是每个人可以进的，旧约的时候，但是今天每一个人，每一个啊哈信徒、基督徒都可以进入到至圣所，是什么呢？是借着耶稣的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个从哪儿经过呢？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在这里讲到一个是幔子是基督的身体，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有意思的，啊，在这个字里面说幔子被裂开，旧约里面那个幔子被撕裂成两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基督的身体成了这个幔子，啊。因为基督的身体被裂开了，被裂开，基督的身体被裂开，所以这个幔子被裂开，就是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呢？被钉死啊！所以呢，通往神面前的路被打开了，通往神面前的路被打开了。所以今天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经过耶稣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挽回了神的愤怒，把父神的慈爱借着圣灵浇灌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所以这是两件事情，成就两件事。一件事情呢，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第二件事情呢，为我们开通了与神和好的路，耶稣基督救赎性的替代性的真理。那么第三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不信主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不信主的朋友，就要赶快的悔改信福音，因为每一次神的话语临到你的时候，都是主爱对你的一个呼召。我们不知道谁是蒙神拣选，谁不是蒙神拣选？包括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蒙神拣选。直到什么呢？直到有一天，你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神拣选的旨意就显明出来。所以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要赶快的相信耶稣基督。那么对于已经相信主的朋友呢？你既然知道主已经为你死了，你就应该为主而活，这是我们今天要强调一个重点。你怎么样回应？知道主已经为你死了，你要应该为主而活，因为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被杀献祭，他死了是为了你，是为了叫你呢免去了死亡，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他而活。这是我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里面所讲的。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当作活祭，当将你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哈！所以要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要献给神。你的身体因着耶稣基督替你而死，你不再死了，那么你从此以后你要为他而活。我在信主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讲了一篇道，讲到时候我现在都记得，他是有个哥俩，兄弟俩，啊，有一天这个兄弟杀人了，当然这是一个遇到故事，他这个兄弟杀人， 杀人之后就跑到家里面藏起来，藏起来之后呢，是警察在外面就开始抓。后来那个哥哥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弟弟说：“哥哥一定要救我，一定要救我，因为他杀人的时候身上有这个血迹。”他哥哥说：“那好吧，把你的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脱了之后我穿上。但是有件事情我告诉你啊，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像从前一样，你要像我一样活着。”后来他的哥哥把他的衣服穿上。之后就被警察带走了，那个时候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感人，非常的感人。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死，那么我就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要为那死，为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好，在这里有两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呢？当然有很多，在这里我只想提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把基督的十字架常摆在你的心里，要把基督的十字架常摆在你的心里，常摆在你的心里，很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人会容易有这样一个试探，就是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就是我可能不会再反过来去常常去思考它，因为这事情我已经明白了。小学的数学我已经做过了，再我不想再看了。但是在数学可以这样，你可以做这个题，但是在基督的十字架的这个信仰上，你不可以这样做的。你要常将十字架藏在你的心里，常摆在你的心里。在彼得前书第4章1到2节，彼得是这样讲：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在这里面，使徒彼得特别的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们要把基督的受苦、肉身受苦这样的心智啊，当做兵器带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有一个受苦的、为主受苦的心，基督受肉身受苦的这个肉身受苦的这个心智作为兵器啊，带在你的心里。我们说提到兵器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那是征战呢。一提到兵器，肯定是征战啊！哈，基督徒在世上会有很多的征战。你要想得胜，你必须要有兵器。这个兵器神已经赐给你，其中一件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在肉身受苦的这样一个心智啊，肉身受苦的心智啊！哈，说不是让你就是想找苦。我有的就是苦难的神，有的这个苦难的这个崇尚苦难啊，一有苦难的话就会就是甚至这个像早期这个奥利金一样，那个信徒在受到这个逼迫的时候，那时候都是这个红色殉道，那时候都崇尚殉道，他呢也想出去为主殉道，结果被他的父母给抓回来，就是免了这个免了这个殉道，哎哈。所以我们不是说是为了苦而苦，但是什么？你要有个为主受苦的心智带在你的心里，这是一个兵器。比如说你信主之前可能和朋友赌博，哎哈，酗酒干坏事儿，但信主之后，他们见你不再跟他们同伙度这个放荡的这个生活，他就会认为你很怪，他就会认为你很怪，并且要毁谤你，并且毁谤你。我有一个朋友在台湾遇到一个朋友，他是信主之前呢，他是一个吸毒的。那么他被这个毒瘾控制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怜啊。他一出来的时候就很想找到原来的这个，他曾经被这个进到监狱里嘛，出来之后就想找到原来的这个伙伴，继续拿这个毒品，所以他们有很多年的这个交情。但是等到信主之后，他就跟这个毒品朋友都断绝了。朋友去找他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不跟他们来往，他们就以为他很怪，甚至毁谤他。你说他心里苦不苦？他心里肯定是苦的，但是他怎么应付？他说：“你坐在家里自怜吗？不是的，而是要拿出一个为主受苦的这个心智。我今天受这个苦，是因为我在为主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我为主的缘故。”基督尚为我在肉身受苦，难道我不也该为主在肉身受苦吗？ 我能够为主在肉身受苦，岂不是我的荣耀吗？所以，你要以为主的缘故，在肉身上受苦为心志，带在你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实际上即是无论我们所承受的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跟试探，其实都是跟这个相关的。我再举一个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我们知道雅各书，旧约圣经有雅各书，对吧？雅各书很少很少有人讲的，雅各书雅各书里面有这个苏拉密女。雅各书呢，它是预表了基督跟教会的一个关系。苏拉密女是预表教会，良人呢，它是预表着耶稣基督。那么在1章第13节里面，苏拉密女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常在我怀中。”我在信主的时候，我常常会听传道人讲这个信息，因为我在信主的时候，我实际上我是从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信息里面长大的，十字架的这个传讲十字架的教会里面长大的，而那教会也常常牧师会这样讲：“我以我的良人说提到苏拉密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常在我的怀中。”为什么良人当做墨药放在他的怀中？墨药象征是什么？墨药是象征着基督的受苦和基督的馨香。苏拉密女她不是一个苦修主义者，苏拉密女她不是要借着自己的苦修而达到完全，她是把良人当做什么呢？墨药放在他的怀里，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实际上受的苦，当做这个墨药藏在他的心里。当他有这样为主受苦的心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他的心里的时候，就会加添给他力。当他遇到环境的时候呢，靠着主，他就可以活出基督的馨香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提到为基督受苦的时候，我们的理解太狭窄。我们讲到为基督受苦的时候，我们的理解，政府怎么样逼迫教会？政府怎么样逼迫？我们说那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苦难，但是那只是诸多苦难当中的一个严重的苦难而已。其实圣经当中在讲到为基督受苦的时候，它包括了人生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你的家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在教会当中肢体关系、在职场同事关系、在社区里面邻舍关系，任何地方都可能成为你受苦的地方，任何地方都可能是你为主受苦、为义受逼迫的环境。你不要总是把这个一提到受苦就提到，想到单单想到说受逼迫了，政府逼迫了，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他们实在是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爱的，我们敬佩他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实际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在面临着在主里面背十字架来跟从主，为主殉道。你怎么办呢？你要把基督在肉身受苦这件事儿放在你的心里，像苏拉密女一样，把良人当做墨药藏在你的怀里。你不是为了苦难而苦难。不是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此做，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心引到十字架那里，把我们的心引到神那里，引到基督那里，最终呢，让我们可以体验到耶稣基督救赎的馨香之气，活出基督耶稣的馨香之气。若不经历十字架，你若不经过破碎，你就不可能活出得胜的生活。尼德生弟兄，他是上个世纪华人教会的一个属灵的伟人。虽然他在神学里面有很多的错误，但有一首歌是非常好的：“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会成油。”那首歌我们从小就唱：“你若不偷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压橄榄什么什么。”就不留芬芳，主，我是不是也可以，允许我受你允许的创伤？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其实 你都需要背这个十字架，都需要把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受苦放在你的心里，当成个心智。当有环境来到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我的主都已经承受了这些痛苦，我不也应该承受这个痛苦吗？我感谢主，就直到现在还在学这样的一个功课，呀，还在学这样的功课。第二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要把基督的十字架常摆在你的心里。第二件事情什么呢？就是无论你的苦难有多大，你都要有盼望。这是要跟弟兄姐妹讲，无论你的苦难有多大，你都要有盼望。当耶稣基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这句话背后要表达的含义。基督所说的痛苦，啊哈，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我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但我们从基督被弃绝可以学习到一件事儿，就是不要忘记，虽然基督在那一刻被弃绝，但是基督仍然是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阿爸父神，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仍然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从一开始，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在约旦河受洗。天父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是父神，为什么喜悦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愿意甘愿意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虽然他经受这种被弃绝的这种苦难，但是他仍然是有盼望的。我们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一个教训呢？可能你有的时候也会在苦难当中有被神弃绝的这种感觉，好像神不再顾我了吧？我所信的神好像不再看顾我了吧？耶稣基督的经历告诉你，再大的苦难临到你，你都不要绝望。当然，这不是说你就对苦难不在意了，所有的苦难你都不在意了。你当然要思想，你所遭受的苦难到底是因何而来？有的时候你的苦难是因为义受逼迫，有的时候你的苦难是因罪受逼迫。你要去思想，你要去思想，你要去处理它。即使啊哈，你所遭受的苦难啊，是因为罪和自己的愚昧，你也要在神的面前要知道，你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你永远都不会被他弃绝。只要你及时悔改，寻求他的怜悯，你会重新的经历从神而来的复兴，在这里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经历教导我们什么呢？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要绝望，要信靠神。我在这里给大家一点经文，给大家一点经文是非常宝贵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十节，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十节，以赛亚先知是这样说的：“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的？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接下来说什么呢？这人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依赖自己的神，仰仗自己的神。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的？你们中间谁是他的仆人啊？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即使我在黑暗之中没有亮光，但是我还是要敬畏他。我还是要信靠他，这个是美好信心的见证，美好信心的见证。你可能会经历到这样个那样的环境，感觉真是没头啊，感觉好像被神离弃了一样。但是你知道什么？即使是那个时候在黑暗之中，你仍然在神的面前要信靠他，仰仗他，仰赖他。这个是神所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也要赐给我们，主，我们也谢谢你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份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怎么思想，我们都无法完全的理解。我们祈求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常常的带在我们的心里，主，并且 帮助我们，无论在何种光景当中，都能靠主有盼望。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肢体、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在神你自己的圣手当中。愿主在这些年间复兴我们，让我们多多的来经历十字架的大能，使我们无论在什么的环境当中，都能靠主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